世间异业要会一见，有时贫穷救你患难。这个异业啊，跟刚刚说的是这个生理，它的意思呢是相近的。异业就是说我们要有一种谋生的技艺。所以世间异业要会一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呢，一定啊至少要学会一种生活的技能。那么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当我们贫穷啊，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啊，它就会帮助我们。那么这个道理呢，在很多的家规家训里面，其实我们也都能够看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战国时代的一个故事，是孟尝君的故事。那孟尝君呢，他是战国时期的齐国的贵族。那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位宽宏大量的很有德行的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他非常的礼贤下士，所以在当时许多的有智谋的、有学问的、德行的这些人呢，纷纷都来投靠他。到后来啊，孟尝君他的门客达到3000人之多。就有一次呢，孟尝君呢，他就出使到秦国去了。秦昭王呢，对他的名声非常的仰慕，所以就想要拜他为宰相。可是在秦国有许多大臣呢，他们就站出来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孟尝君他是齐国的人，如果他当了秦国的宰相，那么他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他首先会考虑的到的是齐国的利益，而不是秦国的利益。这样对于秦国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后来秦昭王啊，听了大臣这样的建议之后，就取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呢，又怕他回到齐国之后会报复，所以呢，就打算把他关起来，想要把他杀死。这时候孟尝君他一看到自己处在这么危险的一个境地当中啊，性命都难保，这个时候他就想办法要逃出去。于是呢，他就找到秦昭王，他有一位宠妃，很宠爱的妃子啊，他就希望他的宠妃可以帮他呢在秦王面前求情。可是这个妃子他答应了，但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孟尝君能够送给他一个珍贵的狐白裘，这个衣服啊非常的珍贵，来作为条件。可是当时孟尝君已经把这件狐白裘送给了秦昭王，他没有办法马上找到第二件同样好的衣服。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食客啊，就自告奋勇，他说他愿意呢这个偷偷的跑到秦国的宫殿里面去把这件衣服偷出来。孟尝君就很纳闷，他说你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他有3000个食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本领啊。就这个人就跟孟尝君说呀，我的本领呢就是很擅长学狗叫，很善于偷盗。你说这样还有这样的食客哦。结果当时他生命 处于那么危险的时刻，好，当然只要有办法可以偷，那好，他就同意了。结果那天晚上呢，他果然就自己打扮的像一只狗一样，就从秦朝宫殿的狗洞子里面就钻进去了，而且还在旁边学狗叫，结果真的就没有人发现他，就以为真的是一只狗，就他就很顺利的就偷来了这个白狐裘，送给了秦王的王妃。结果这个王妃非常高兴，他就在秦王面前说了孟尝君的好话，于是秦昭王就答应把孟尝君给放回去了。就孟尝君他就很怕说秦王再过一天就后悔，所以就跟着食客赶紧就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么经过函谷关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关门还关着，因为为什么还没天亮嘛，那个门还关起来。那么一直要等到早晨鸡叫的时候才会打开。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果然秦王他就后悔了，他就派人呢赶紧沿路的来追赶孟尝君。结果这时候孟尝君门下又有一个食客，这个食客有什么本领呢？就是他很会模仿鸡叫，公鸡叫啊，很会模仿。结果呢，他当场就放开喉咙学了几声鸡叫，结果呢，让那个函谷关附近的公鸡全部都跟着叫起来。那么守着城门的这个士兵以为说，天亮了，因为公鸡叫了嘛，所以赶紧就把门打开，就孟尝君呢，他就得以离开了函谷关。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两个食客，虽然他没什么本领哦，一个呢，他只会学狗叫，好，一个呢，只会学鸡叫，但是呢，他们两个有这样的本领呢，居然还救了孟尝君的命。所以说，后来这个故事啊，我们说那个鸡鸣狗盗这样的一个成语的，就是来比喻啊，有某种特别的技能的人，但是这个技能是属于很低下的技能，不是很高的技能。那么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来看这一句的课文，世间异业要会一件嘛，就是不管你会的是属于很高的这种能力的这种本领跟技艺，还是说很卑微很低劣的本领，这个都当然人人都是不同的，才性不同。但是呢，当你遇到困难贫穷的时候，有的时候这种技能也会救人于患难之中。你看孟尝君，他就是因为他心量大嘛，养了3000的食客。那这些食客当然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学问很好，但他有心量可以包容这些能够礼贤下士。所以最后呢，还居然有这样的门客救了他的命哦。好，那我们看到呢，在历史上有一些家训家规啊，也常常都提醒我们啊，确实呢，要有一定的这种谋生的技能。那么更高一点的呢，这个技能还不只是用于谋生，因为古时候，我们看古时候这个在家庭里的长辈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所以从小呢就给他们施以非常好的教育。所以我们看《颜氏家训》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是北齐的颜之推所写的《颜氏家训》，他说谚语说啊，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呐。你看你这个虽然是非常的富贵啊，这个有很多的金银财宝，但是还不如你身上有一点小小的技能呢。我们看到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些这个同修啊，那么这个同修呢，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医生。他的祖上呢，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是 清朝宫廷里面的御医，就是给皇帝啊，给皇后他们专门来看病的御医。但是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社会非常的动乱动荡，有外敌的入侵啊，有一些我们国家自己本身的内乱，是很混乱的一个时期。所以那时候的医生啊，他们都精通医术，也精通周易啊。那么他们就推算出，就是大概他们预知啊，会有一些祸患要降临。所以像这些医生呢，后来他们就从皇宫里面跑出来了。好，那你看金银财宝什么都带不走啊，所有的这些物质上的享用都带不走。但是好在他医术高明，好，一路逃跑呢，一路啊都还可以再用他的这个医术啊去养活自己啊，去最后呢就是避开了战争的祸患。就是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啊，不要以为这些钱财物品都是自己的啊，真正遇到有一些困难啊灾难的时候，你还不如身上有点小手艺可以养活自己啊，是这样的意思。但是颜之推在写这个颜氏家序呢，在这句谚语后面呢又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当然作为父母啊长辈，不可能只希望孩子学一点小本领过个日子就算了，是吧？总希望孩子能够读书，能够求学啊，能够尽德修业啊。所以他下面说啊，既知一席而可贵者，这个记忆最可贵的是什么呢？无过读书也。啊，这个读书我们说就是读圣贤书，能够通晓圣贤的智慧，正圣贤的学问，来做一个圣贤人。将来呢，你不仅是可以养活自己嘛，更能够利益国家社会，利益人民。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呢，没有白过，没有白过这一辈子，是吧？所以这是长辈对儿孙的期望，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他多读点圣贤书啊，做一个圣贤人。那么师父上人也常常谈到啊，在古时候很多的读书人啊，他不一定是学而优则仕啊，有的人他读了书之后不一定他有机缘能够做官，但是呢往往啊有许多有德行的读书人呢，他会选择两条路，一个是学医，一个是读书。学医呢可以医治苦难众生，他们生病的时候呢，你可以给他施以医药的救助，这是一种帮助别人的非常好的职业，可以积德累功修阴德。而另一个呢，就是当一个读书教学的一个读书人，去教导底下一代的孩子。那么这条路呢，也是古时候读书人非常向往的。他没有这个机缘在外做官，那么就当一个好老师去培养下一代，希望下一代德行学问呢能够超出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像这种呢都是传道救人的非常好的一个职业。所以呢这个医道是能救人的生命，而当一个人他发心去做一个教书先生，传道授业，这是救人的慧命，这个都是属于圣贤的事业了。那在古时候呢，其实这两种职业啊，收入都是很微薄，生活呢也是比较清苦的。可是在古时候的社会当中，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崇高的。就是我们看士农工商啊，在中国古代是把读书人摆在第一位。无论是帝王将相也好，还是平民百姓也好，都是非常的尊重他们的。那么特别是呢，我们看有很多所谓三家村里面教书的穷秀才， 他每天去教这个儿童。在古时候呢，开办的是私塾的学校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自己的家庭里面可以在祠堂里面开办一个小私塾啊，这是比较有钱的家庭，那么呢可以把一些子弟啊都让他们来这个家塾里面学习。那么如果说这个老师是在比较有钱的人家教书，那么当然收入就多一点啊，可是呢在贫穷的人家教书呢收入就少一点，但是往往他们都是安贫乐道啊，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啊这个培养真实的学问跟德行，而不在乎自己的生活这个收入，完全没有这种概念。所以我们看孔老夫子啊在这个儒家当中啊，这个学生送给老师的礼物啊，逢年过节供养老师的礼物呢啊，清寒的人家也不过就是一束束修。那么实际上真正呢学生有困难的时候啊，老师不但是不收学生的学费，而且还要补贴学生。那么做医生也是一样啊，有的病人真的是穷的那个买不起医药的时候，医生呢他自己啊也会自己掏钱去给这个病人呢把他治疗好啊，这都真正都是有德行的有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啊医生，这样的老师。那么这两种职业呢在古时候确实呢是非常的受人尊敬的，所以颜之推在这里说，既知一席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啊，我们如果说要让自己的子女啊，啊家人呢，掌握一个技艺，我们也都希望他能够做一个读书人，啊，去读圣贤书，然后将来呢，能够教出更多的，啊，圣贤君子这样的孩子。